事。嗯，说故事。嗯，演故事。咦，回应故事。哦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。十月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不同的故事。那据说你们都很喜欢娓娓道来不同的故事啊。
为什么万峰老师今天呢，哎，突然间说起娓娓道来？因为呢，据我的认识
啊，你是谁呀？
我是新田。哎，万峰老师呢，通常呢就是单刀直入的嘛。嗯，
对啊，不拖时间。
因为我们说他太快嘛，
啊，
我是乐意，所以他就来一个中间点。不过我要赞美他，我觉得他是可以改变的人。嗯，我也赞美我自己，我觉得自己也是愿意改变的。
那新田呢？
不愿意。
哎呀，为什么一直在怼我呢？
哎呀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，我们11月11日呢都要换新栏目了，哎，所以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哈。
但是要怎么准备呢？
就是准备接纳新的栏目。但如果旧点心看你很喜欢啊，没有问题的，可能过了几个月，也可能我们也卷土重来也可以啊。
这个也代表呢，这个乐意老师，我们故事新天空成功撑过了十月底的这个大关卡。
什么关卡？
就是呢，我们电台每个3月底跟10月底呢都要换节目栏目。嗯，那我们这个节目没被卡掉。
原来这么危险的。
对
呀，
啊，很危险，过了我们副台长的审核了。
哦，这样子啊，那哈利路亚，对吗？
要感恩
啊。对，也谢谢听众朋友呢对我们的支持。就是9月23日卖火柴的小女孩呢，也是引来很多留言。嗯，有人就想起家乡贫困这小孩还有老人，说要好好为他们祷告，也有呢觉得要关怀四周的贫困朋友，还有呢觉得故事太悲催，不忍心再听第二次。但是无论如何的代表听众朋友真的很留心听，对吗？
嗯，是啊，因为每次呢我发现有一个新的故事上架了以后呢，哎，大家就很热络的留言。确实呢，有的时候哎不知道看哪个留言好，因为
太快。
对，
那你们
的很快。
第五空间你是常常看啊，不是习惯了吗？
故事新天空的留言板太有深度，太有深度，得消化。
哦，那听众朋友听见一定心花怒放。那余下我们还有4集的旧点新看，究竟我们谈什么好了？我想了想，就决定谈四大人物。
要多明白圣经，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。比如说，
哪纸背后啊，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。啊，
经卷的前后左右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想你是迫不及待的，很想听罗文辉为你讲故事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先来偷听两条鱼的对话。
你看，你把它说得这么漂亮，哼，我就不相信有这么美的女人。哎呀，说到美呀，谁能和我相比呀？你看我这七彩斑斓又闪闪发光的鳞片，你看我游泳的时候那婀娜多姿的姿势，你看我
哎，我说句中肯的话，你确实是咱们鲤鱼包中最美的。
你总算肯说句老实话，谢谢你。
可是呢，如果你跟他比的话，
怎样呢？
哎，我也不多说了，我就带你去看看吧。
于是呢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们游啊游啊游的，不久呢，就游到江边。喂，突然呢，刚才自命美绝天下的鱼， 一下子吓得沉到水底里了。刚才讲话的另外一条鱼呢，它的伙伴怕它出意外啊，也慌忙陪伴着它沉到水底。哎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原来呢，他们看到和这条村子最丑的女人同龄的女孩在浣纱。哈，先不说这个在浣纱的女孩，先说说那个村子里的丑女孩吧。她呀，这天心情是七上八下的，在忐忑着。
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要不要真个试试呢？如果我真的鼓起勇气学学他，说不定阿牛哥会夸我美呢，对我另眼相看呢。阿牛，为了能嫁给你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
不到一个时辰，村里的人都给这个丑女孩吓得鸡飞狗走啊。丑女孩在做什么呢？她坐在江边皱起眉头，捧着心，哎呦哎呦哎呦的在大叫啊。
哎呦，好疼啊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，哎呀哎呀，我好疼啊，疼死我了。
村里的人看见她那扭捏装模作样的样子和声音，男人呕心，妇人关门不想听，路人呢也赶忙牵着家眷快走啊。他的阿牛哥啊倒是胆子最大的，走到他的面前吆喝一声说：你这有完没完啊，东施效颦。对了，他就是东施。哈哈，他拼命模仿的使鱼儿都沉到江底下了，当然就是西施了。西施给范蠡带到吴王夫差那里，扮演祸水红颜，结果害夫差丢了江山。这故事听众朋友相信都耳熟能详了，他们对于美人总是比较偏心，对不对？都希望她有个好归宿，所以呢，我们流传下来的戏曲啊，都说她和范蠡两情相悦，结为夫妻，隐居五湖了。可是其实啊，你翻查资料呢，就发现原来在古代的典籍里头呢，西施的结局除了刚才的大团圆，主要还有另外以下五种西施不得好死的说法呢。第一种说法是，西施因为陷害那么宠爱自己的夫差，事后非常的羞愧，心情矛盾痛苦，不能解脱，最后自己上吊死了。第二种说法呢，吴国灭亡之后，吴人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西施的身上，把他沉在江里淹死他。第三种说法呢，勾践认为吴国的灭亡是源于夫差沉迷于西施的美色，为了避免西施的美色殃及越国呢，他赐西施沉江而死啊。第四个说法呢，传说越国灭吴国之后啊，勾践想把这个西施收进宫里，越国的王后呢认为西施是祸国之女啊，担心西施红颜祸水，就命令手下把她裹进牛皮袋子里头，沉入江底下了。哎，听到这呢，我猜你也有点为这个西施抱不平，对不对？可是最后的一个说法更可怕，因为另外有典籍就说西施是被范蠡扔到江里淹死的，原因是害怕西施活着最终呢会使勾践沉迷于她的美色，荒废政事啊。哎，到底哪个说法正确呢？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了。可是呢，你心底里愿意相信哪个说法呢？这也反映你是怎样的心境呢？
那大家听了故事都知道哈，我们余下四集将会谈四大美人。
我知道有两个美人在这儿了，一个就谭乐意，一个谭于心田。
我想我们就不聊哈，我们是不是美人。
我觉得乐意老师今天就很像这个西施啊，因为你一直在摸着你的心。
东施才摸着自己的心呢、啊
啊、我知道
就是因为西施摸着自己的心，所以东施学他嘛。
我明白了，他想说你是西施然后我是什么施，大家都明白。但说回来哈、啊，我们谈一点有点深度的问题哈、啊
嗯。
刚才不是说嘛，我们这个栏目是比较有深度的嘛。那你们其实希望你自己心里的愿望，你希望西施是怎样死呢？
我肯定了很久了这个问题，就是心脏病。
嗯，
经常摸住自己的心，肯定是心脏有病啊。
哎，他倒说的有点道理。那可能他连累那个夫差之后、嗯，就心中太愧疚，就心脏病发。
肯定是这个心绞痛，
是吗？心绞痛，
心绞痛。
哦，肯定是这个心绞痛。
为什么心绞痛？通常是受到刺激的。
刺激，对。
你觉得他受了什么刺激，让他心绞痛呢？
但是他小的时候，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，已经是有这个，应该是先天的病。
哦，通常以前那个年代吧，美女好像都是比较短命一点的，然后呢，很多病痛的。
嗯嗯，也是、
哦、难怪于心田经常病。
哎呀，突然又拉到这里来。
乐意也经常病，你也有癌症啊、哦！你们两个都是美女，
真的是晕。
所以我够丑，神保守我长寿。
哎，我们还是把这个话题拉回到西施
这里吧。我都给他气到心脏病的煤气说。
哎，我说吧啊，那刚刚呢，你就问呢，这个西施呢，希望他是怎么死的？当然呢，如果呢，按照历史来说，哎，他跟这个范蠡，对不对？
嗯、范蠡
如果是双双的死的话呢，好像这个故事还蛮凄美的啊。
对，
还
不是双双死，是双双归隐
啊。对，双双归隐，但是呢，就是他的结果还是死嘛。
啊，就是夫妻还是同，还是最后还是死了。
我以为你说在历史上所有人都得死。
我刚刚想说，对，
因为我真的也看过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解释，就说呢。他这个西施可能跟因为被那个吴国发现了嘛，
嗯，
所以呢，他们可能就双双把他，
把两个都杀。
对，
你看过这样的？
其实好多版本，这些几千年前的历史呢，也是传说嘛。
嗯，但是他怎么死呢？真的无法去稽考，
是啊，
稽考，只能说我们心中一厢情愿的想他怎么死，就反映我们什么心态。
就是说比较接受哪一个西施哪一个死法，对不对？
正因为没有绝对的正确的资料，我们才可以来砍大山。我自己乐意有一个想法，我心中希望他呢不要跟范蠡，因为我觉得范蠡这个人有点心机啊，他想得出这么一个美人计，所以跟着这么一个有心机的人不大好，不大安全。我希望西施是独立的，最后自己离开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吴越两国，然后自己去闯天下。
哇，
说不定遇到一个更好的男人，比范蠡更好。
姐，这个是几千年前的女性，
啊、
女性一百年前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，你还说几千年前？
这是我心中的想望嘛，反映我的心态。
根本这个就是男性主义的历史，就是女性得为大局牺牲。
哎，很惨，我觉得
这个乐意老师，我觉得您刚刚所说的也正是反映你的心态。你觉得女性呢，就应该是
独立
自强的啊，不要受这个男人的
操控啊、摆弄啊。
可是实不相瞒哈，我也觉得呢，这个西施呢，她是选择独立，但是呢，她是独自的死亡。我觉得比较相信的版本就是她可能就是自杀。
哦，
嗯，
因为觉得心里太绞痛了，
啊、
太惭愧了，
心绞痛，
因为
自杀。
因为我要也要跟万峰老师刚刚那个说法相结合，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啊，就是以前的社会风气来说呢，当然是比较依靠这个男性的。你知道美人嘛，通常都是比较孤单的，那所以呢，她可能也估计没什么朋友哈，也没有什么家人可以给她依靠，所以呢，她就只能够选择 抑郁了以后呢，就只能够选择自杀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嗯，
对这些历史故事人物没有太大的判断，因为这个还是说不清的，我连他存不存在也不太清楚。
哦，其实他存不存在，说真的，我觉得倒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千古流传下来这么一个故事，反映我们中国人，反映我们一些文化里面的思维，
反映了就是我们喜欢为一些历史的空白做一些填充。就是呢，为什么这个夫差要输掉呢？就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美人计了。那美人计呢，就是原来是败坏这个君王的一些的方式来的。所以呢，其实你看见呢，历史上经常喜欢填充一些野史。
也是，也可能他们双双归隐，那些很多戏曲啊都有这样编的。
对啊，有些人喜欢他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嘛，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，这个要有一个比较悲惨的结局，都是一些文学的填充。
我觉得双双归隐就代表我们其实咱们中国人也不是很喜欢当官的嘛，就是很喜欢
归园田居的生活，
对对，陶渊明这样的生活，对，就是双双归隐也反映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干了一番事业之后，然后就要功成身退。
哎，也体验一个想法，就是说呢，可能苦日子过得太多了，所以呢，也希望就是把盼望呢放在那个哎好一点的生活，一些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是是是。
花有花一朵，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。朝雨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花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愁，
一曲《女人花》道出了很多女人的心酸，对吧？
就是啊，女性都是在这个男性主义社会里头被逼迫的了。
你逼迫我们。
对啊，有些时候呢，我就记得我近期在教会里头教授一个点外文献的课程。
嗯，
那其中呢，《刺经》里头呢有一本书叫《游滴传》。
嗯，听过。
《游滴传》呢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在这个外国大军打过来以色列的时候呢，一个女人呢就挺身而出，就说你们这些男人都没用的，让我呢就靠着耶和华的那个名去打败几十万大军吧。然后呢，她原本就是一个美女，但是她的老公死了以后呢，她就躲在里头以灰蒙面，直到有一刻她说神要派她去了，就进去敌人的军营里头，就呢色诱那个将军。
唉，
到那个将军就喝醉酒在房间里头，他就拿他的刀一刀砍了他的头出来，哇，然后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。
我想起那个什么间谍，就是二战时期很多间
谍。
对呀，你们同意吗？就是用一些稍微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一些我们认为正当的目的。
哎，但是你想想啊，这个办法用一个人就解决了十万大军，那你平常杀人可能要死几万个人才能够打败这个大军呢？
如果你是你。啊，就问心田了，你愿意这样用这些 你也挺美的，我现在看。
哎呀，不要这么说。
对，派他出去。
客气客气。哎，刚刚万峰老师说的这个呢，我觉得有一种叫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。嗯、说实话的，一个女人呢，她可以有这样的勇气跟这样的气度呢，实在是不易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应该回头看看那个将军。他如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的话呢，好像他也该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。
我这几个礼拜经常说一句，在你的那个派别里头的英雄就是别人眼中的头号敌人。
嗯，哎，可是为什么呢？我就想啊，比如说你跟那个人是敌人，敌人为什么的下场呢就是要死呢？
我觉得真的要看你的道德标准。
难道打仗去握手，哈哈哈，大家好开心呢，一起站在这里。在这个大型的战争里头，一个小我的牺牲，那通常呢，我们历史书都喜欢记载一些可歌可泣的那些故事嘛，就是特别一个最微小的女子，怎样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做好一个扭转四两拨千斤的角色。
哎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觉得如果在大时代，这些战争是非常时期，那我就不敢说不好啊。如果你用这个美色等等所谓不大正当的手段，但是如果在平日的生活呢，一般我们现在的生活啊，我倒觉得手段跟目的是同样重要哈。就是例如，如果我用一个谎言，来使某人替我做一个正当的事情，我觉得还是不接受，除非真是战争。
我也不能接受哎。
我觉得，因为当你用不正当的手段，慢慢其实你的目的也会改变的。你用那些比较不好的、不良的手段。慢慢你觉得啊，这样奏效啊，行啊，我骗他就行。慢慢可能你会迷失的，可能连你原本正当的目的也会消失的。
而且呢，通常你撒一个谎啊，你要用千百个谎来圆那个谎，来博取别人的信任。
通常在战争里头呢，就说齐正相合，就是齐兵跟正兵呢要配合的，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。那我在想，这个如果在这个
日常生活呢，
在西施的环境里头，他就是齐招了，那跟那个卧薪尝胆就那个正招了，两个配合的去做。
你说的对，但是日常生活呢？再不先不谈战争，战争真的很难说，对吗？又也是国家的生死存亡。但是在日常生活，你会用一些撒谎啊，或者是施一些计谋啊，来达到一个好的目的吗？例如哈，我随便说，例如啊，理想新田很勤快的替你工作。
倒过来，你搞错了，是倒过来，新田很想我勤快替他工作，所以他就施一些计谋。万峰，你明天有空替我主持一个节目吗？有空吗？
哎呀，我身体不舒服啊，
我有这样吗？
然后他就盯着我，然后那一天呢，他盯着我以后，我就说，那你想我怎么办呢？我有选择吗？他就说好，谢谢，然后就走了。
哦，那你们怎么看？
那这个算不算骑兵呢？
没有，我是这样，如果我是提出请求的那个人啊，我要看看到底我提的这个请求，就是我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，是否是合理的？因为我也不想说把自己觉得不合理的东西暗放在别人的身上，因为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那至于说手段了，这个手段我觉得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，可能万峰老师觉得哎您这个太坏了，可能别人就觉得这个就很平常啊，不以为然的。
我是这样子，例如哈，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朋友很久没有打电话来，然后他就打电话
来东三宝店，
对，但是他不说他想怎么样，他先哎呀寒暄呢，你进来怎么样啊？乐意好久没见，你家人就怎么样？但其实我知道他最后一定会谈到一些要求，我个人就真的不大愿意，
就别说这么多废话，
我就想坦白说，虽然很久没找你，但是真的有事想找你帮忙，我宁愿，当然现在年纪大了，如果遇到那些会拐一个大弯的人，我也不会生气，但是我更喜欢那些直接说的人。
所以我肯定你很喜欢我开始节目的方法，直接来。
看，乌云密布啊，暴
暴风雨马上要来了。
我好辛苦啊！
我撑不住了。
神呐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不理我们？
啊，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。
11月11号起，每逢星期五，故事新天空将推出
和你一起细味苦难故事的新栏目
《愁云之上》。
光棍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就会有新的栏目出现了。11月11号，记得除了购物以外，也收听我们的故事新天空。
是的，这个栏目呢，乐意老师的解说哈，就说是要推出以各种人生苦难的故事为主题的新栏目。
这么沉重，希望没有我，希望没有我的存在。
乐意老师，人生已经好苦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看不同的人生苦难的故事？
哎，你要看这个栏目的名称叫愁云之上，愁是代表苦难，对吗？
嗯，
那云呢就是苦难的时候，其实有些时候最难不光是那种痛，而是你不明白啊，很多疑云呢，对吗？所以但是这些愁和疑惑就是愁云之上，你都记得有一首歌了，就是什么
云上太阳，
总会发现其实这一切之上哈，如果你坐过飞机就知道，乌云之上其实是有太阳一直都在的，所以就叫愁云之上。就是当我们正视那些苦难，听那些故事，反而可以呢深层的真实的，因为其实人生总有苦难，我不说并不代表不存在。
哎，姐，我不愁，我只是丑，样子有点丑。
你不愁，但是你有点丑，那也要听这个愁云之上。
是啊，希望你的心中也被太阳光照一下，
变得漂亮一点啊。好了，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呢听这个新的栏目愁云之上，在11月11号就开始了。也欢迎你在期间呢就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，在留言板里头分享一下。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同行频道的新的网站 APP，就是呢输入 tx.729lye.net 呢就可以直接上去我们的同行频道跟我们聊天一起分享了。
嗯，好的，那新田你来报报我们的地址好吗？
哎，好嘞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开头请您注明新天空，电邮地址是新天空的汉语拼音 a@良友.net。 谢谢你，哎，可以呢以不同的形式发短信给我们，或者电邮给我们，又或者呢是语音给我们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也会去接收，然后呢不一定给您回应，可是呢您可以留意我们的节目啊。
但是语音呢你再不用呢它就关闭的了。
哎呦，
赶快赶快，那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
好，拜拜
拜拜。
蓝蓝天上飘着白白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，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，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，我的口歌唱不停，神的爱温暖像阳光，像小雨滋润我心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，阳光天或是下雨。